大家好，这里是 Slightly Open， 我是薇薇
Coco。
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个今天当然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啊，今天是清明节，然后我们请来了一个也很特别的嘉宾 Emma。 首先呢，我们先请 Emma 做一些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 Emma， 然后我是在30岁的时候检查出来了早期的乳腺癌。对，然后呢在这之后也经历了一系列的人生的巨变，跟很多一些对于生命的深刻的思考。对，所以也希望这次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和交流。
我们请艾玛来，其实也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她嘛，然后她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女生，就是她对自己人生经历的一些挫折是不避言的。其实很多人他会不想去提到这部分，比如说很难去面对，或者是有很多的这个创伤。但是就是艾玛她，我刚刚认识她那天我们也不是很熟，但她就会给我讲她的这个人生经历。当时我就说很想有一天请她来上节目，然后那个时候你跟我说的是你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等你准备好了你就一定会来的。那今天你坐在这里了，就是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你为什么就是准备好了，那最近一段时间你经历了什么。
其实正好是一年以前我认识的薇薇。对，然后可能那个时候我还在处理一些个人的一些这个善后的一些事情。对，然后过去这一年我觉得也是对我来讲很重要的一年，是一个自我审视，然后自我观察，然后去向上追溯很多问题的根源的一年。对，包括自己的原生家庭啊，自己过去30年的这个人生的目标啊，然后自己是按照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在生活呀，其实都做了很多的反思跟复盘。那我觉得今天能坐在这儿跟大家去讨论的话，肯定是我也完成了这部分的工作，然后也有了很多自己的心得吧。对，所以也想跟大家来分享。
真好，那我们从哪说起呢？要不然还是从生病说起。你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怎么发现自己得了乳腺癌，然后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个这个治疗的这个过程吧。
好呀，其实发现这个过程还是挺突然的，其实就是在一次体检上发现的。但是其实我回过头来复盘，我觉得也不意外，因为在我体检之前，前两年其实我已经感到非常的不快乐了，就是那两年是我可能人生当中最焦虑，然后压力也很大，然后也很急于完成很多人生目标的两年。因为就是30岁这个坎嘛，就是我觉得很多女生都会对30岁有一个很焦虑的一个，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30岁之前很焦虑啊。然后那一两年我特别想事业上有一个很好的发展，然后同时也特别想要个孩子。对，所以也尝试了很多中医呀、西医呀等等不同的这个治疗的手段，然后也进行过一些辅助生殖。对，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哦，可能是那个时候我的状态以及当时外部的这个药物的刺激下导致我得了这个癌症。对，这是两方面的原因。对，然后知道的时候其实还是挺意外的，完全接受不了。就是我在手术前有一个半月的时间，我是不愿意去面对这件事儿的。我会觉得肯定是误诊吧，怎么可能是癌症呢？就不想做手术，就是能不能拖一拖，对吧？能不能保守治疗一下？对，但是后来也看了很多医生，然后所有医生的给我答案都是你这个必须要开刀。对，所以没有办法，就只能硬着头皮上。上完之后，当场开出来，他有个快速的一个病理的检测。对对对，然后我就在那个手术室那儿等。等了大概半个小时，然后那个医生就一路小跑拿个单子过来说那个谁谁谁，你这个还是一个恶性的，你还得回来接着开，然后就得再做第二场手术。对，第二场手术就是他做你的这个淋巴检测，相当于把你的腋下淋巴开出来，看看是不是有这个有转移。对，但我还挺幸运的，我没有转移到淋巴，所以其实基本上我的手术还算是一个比较小的手术，就没有做那种大清扫呀什么的，或者全切呀等等，就那个可能就更加的摧残。对，所以其实对我来讲这个手术倒并不大。对，然后之后的话其实就是漫长的等待嘛，就是你要等待你的这个大病理，然后大病理出来之后又要进一步的检测，然后又要做基因检测等等，因为这些都跟你后面的治疗有相关。 然后后来就一直等一直等，又等了一个多月，然后但本来我以为不用做化疗，因为我这个病还挺轻的，结果那个基因检测做出来又是一个高风险，就是一个复发的高风险，然后医生说那没办法，这个化疗你也躲不过了，那就还是得接着做。对，然后又做了四次化疗，然后四次化疗做完呢，休息了大概半个月吧，然后又做了20次放疗，所以我觉得那整个过程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miserable 的 experience， 对，挺痛苦的。
那你那个时候在这个过程中什么样的感受让你就是度过过来？然后因为我现在看到你是还就是非常有活力的，然后非常的好的一个状态，那走过的感受的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嗯，我觉得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我开刀的时候，当时那个医生问我说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干金融投资的，然后医生说哦，那在我眼里干金融投资的都是骗子，然后我当时就心想骗不骗子不重要，你可以给我好好开呀、啊、不要给我乱开、
嗯、
对，但其实那一刻我就意识到，就是原来我过去所追求的身份标签成功等等这些定义，其实当你是一个病人的时候它都不存在了。
嗯
嗯，就是医生并不会因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对你不同的对待，其实在他们眼里、
嗯、
所有病人都是一样的。
嗯
啊，所以那一刻我突然就觉得很虚无。
嗯，
对，我就觉得哦，那我奋斗这么多年，我那么努力，对吧，我有那么多的成就，但其实当我是一个病人的时候，这些都没有关系了，就是都它没有任何的意义了，所有的你的身份标签，你内心的骄傲傲慢都不存在了，在那一刻你就只是一个病人。所以那一刻我突然就悟到了 OK， 所以我其实真的啥也不是。对，就我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重要。此刻我就是一个病人。对，所以那个给我启发很大。
明白。
嗯，
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是说其实艾玛她还是有很多光环的吧，就是作为这个医生很看不上的金融精英，其实他自己在自己的这个领域其实是做的非常好的。所以就是可能这个反差就会非常的大，可能你在你的领域里你是那种年少成名，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你去哪儿都是带着光环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可是你真正回到生命的这个本质，在你就是很接近去看到死亡的时候，所有的这一切就都突然一下就都崩塌了。
对，
所以就这种感受可能对一个人来说是冲击非常大的。
对对、
嗯、
但我觉得我很庆幸在我30岁的时候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人要到退休、
嗯、
对吧，可能退休以后才会明白。那我觉得我在30岁这个人生的中场吧，算是一个中场的时候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其实对我自己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新的开始。就是我可以去撕掉很多这样的标签、
嗯、
就是我可以放下很多我想要去维护的形象、嗯、然后我开始去敢于做真正的自己、
嗯、
对，敢于去袒露自己的脆弱，然后敢于去面对自己的不行。对吧，以前你可能觉得我不行，那不可能，就我必须行，就是啥事我都得干，就是我硬头皮我也得干，但现在我觉得我不行、
嗯、
就是不行，就是我坦然接受很多事情我就是做不到。
我有三个很具体的问题想问艾玛、
嗯、
第一是说当你听到就是第一次听到关于病症的结果之后，那你花了多长时间告诉了谁、
嗯、
就是谁是你第一个讲的人这个事情、
嗯
嗯、
这个是我想知道的以及你描述的方式、
嗯嗯、
第二是说你刚才讲到说其实第一次手术之后是确诊了这个部分、
嗯、
那他其实是把很多假设都已经戳破了。
对，
那么之后的话你当时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就是去针对这件事情去处理的部分、
嗯嗯、
然后第三是刚才你描述到说当这个医生啊、
嗯、
就是他讲出来你刚才讲到一个词叫虚无感、
嗯、
但是那个虚无感我想知道，因为那段时间本身你身体就已经很脆弱了、
嗯、
然后内心的话一路从小到大、
嗯、
因为我大概之前看过艾玛的故事，我知道你一直是这种
嗯
最高标准的成长、
嗯、
那么其实这个虚无感一下戳破之后、
嗯、
它是你意识到了，但是意识到和你真的消化和接纳它之间是完全同频的，还是用更长的时间去接纳？所以有三个问题，不好意思，
好
不
能好。
好
的，
嗯，
对，第一个问题，其实我当时是体检的时候给了一个 就是10%的概率，
嗯，
但是我觉得那概率很低，所以我没太当回事儿、嗯，我就告诉了我就是所有人、
嗯，
就是我的这个父母，
嗯、
我的这个同事，对吧？就是基本上我身边人都知道，说我去体检了，
嗯、
然后体检出来有一个可能性可能是癌症，
嗯、
就我没太避讳这个事儿，因为我觉得它不太可能是真的，就是它可能就是一个误诊，或者说它是一个。就是没太当回事儿，
明白？
对，然后后来随着我逐步的进一步的检查，然后进一步的就是开始对它进行研究，我就发现我这个可能性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然后就开始有点慌了。对，所以我中间花了可能一两个月的时间去做功课，
嗯，
然后我买了很多这个书，
嗯，
然后也看了很多这个文献，包括所有的治疗方案，所有的可能性，
嗯，
所有的类别，因为乳腺癌它有很多种分型，
嗯
嗯，
每一种分型它后面怎么治疗。就基本上我把我能就是做的研究都给做了，
嗯，
所以在我去做手术之前，我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就是我如果是哪种我会怎么样，哪种会怎么样，就是
学霸本质还是在这个时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对，就是我用一种研究项目的这个精神去把这个事儿都给做了一遍研究，所以我其实那个时候我并不慌，
嗯，
就我知道它会有解决方案，
嗯，
对，
而且相对来说是早期的，
对
吧？
对，
因为早期还是非常的 curable
的，
只不过就是你要经历那个手术的过程，
是的。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刚才我们去讲的就是当它落实，其实你已经回答
了，虚无感，
对，就是刚才第二个问题是在讲说，
嗯、
当它落实了，你怎么应对？其实你把它前置了，
前置了
你通过 research 其实去解决了你的那个惶恐和下一步行动。
对。
第三个，对，就是虚无感，从意识到消化、内化之间的过程。
嗯，这个确实可能花了一段时间，就是，但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对我也是一种解脱。其实，
嗯、
因为其实过去的那种你说的高标准、严要求。那种状态其实它不是一个自然状态，它是一种你需要猛，就是绷着，对，你需要有一口气儿，一股劲儿在那儿，对，你就不敢松懈下来。但是当你生病之后，你有了一个非常合理的理由，你可以作为 excuse， 对吧？
嗯、
你说 OK， 我现在生病了，就是不要再给我那么高的要求了，
嗯，
对，不要再给我那么多的预期了。
嗯、
然后我突然觉得我很 relieved。对吧？
那你没有觉得就刚开始知道的时候会觉得很愤怒吗？就是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才30岁就会得这个病，为什么就是别的人都健康的生活着，这个事儿为什么让我赶上了。
我还真没有这种情绪，我没有过愤怒这种情绪，
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确实就是我有一种解脱感、
嗯、
但是我后来又想过啊，就是在我生病前几年，我确实心里有过一种想法，就是哎呀，就是如果我能生场大病就好了，我就可以从这种高速运转的这个生活里面停下来了。我真有过这种想法，
嗯，
啊，这也是我后面才发现的。所以我觉得我的身体其实很忠诚，
嗯，
就是我想生场大病，他就真的给我生场大病。
这叫什么 ？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 you may as well get it。
对、
嗯、
对，就是潜意识的力量真的很强大。
嗯，
可是你为什么这么累？累到就甚至自己都想生病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
就是为什么要把自己给放到那么样的一个快车道上？对，
嗯，我觉得还是一种不敢吧，还是有种恐惧，可能这种恐惧就是从小就跟随着你。对，因为可能我生长的家庭就是一个比较对我期待很高、要求很高的这种家庭，然后我也习惯了就是通过自己的优秀、自己的达成了很多的目标来就是获得一些这个表扬啊、关注啊等等，可能从小就养成
了这样的习惯，其实也是优秀强迫症
习惯、
嗯、
对，这是一种习性，就它并不是一种天性，这一定是被后天培养的，
嗯，
对，但是因为这个习性它如此的强大，以至于你根本不敢去脱离这个惯性，因为你脱离这个惯性，你就不知道该怎么生存了，
嗯，
因为这已经形成了我的一种本能，
嗯，
所以无法去通过自己的力量很难挣脱出来，
嗯，但是其实你现在也还很拼呀，你现在也在特别积极的去做事儿，那你觉得你现在的你依然很要强、很优秀的你，跟你之前的你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觉得之前更多基于恐惧嘛，现在我觉得更多还是基于自己内心真正想做的事儿，就觉得我觉得这些事儿我已经不是为了证明什么了，而是我想去奉献，我想去创造，然后我想去表达，就是我想去通过我有限的生命去留给这个世界一些东西，就是换了一种心态， 以前更多是想我想去拿很多东西出来给自己贴上，对吧，我要获得什么，我要成就什么，我要让大家看起来我很厉害或者怎么样，但现在我觉得更多是这些我都不需要了，现在我只关注我想去创造什么。
嗯，
对。
那么如果有一张此时的愿望清单，
嗯，
然后这单子上前三项可以说的，
嗯，
就是艾玛都有什么呢？
想去跳伞，
嗯
嗯，想
去蹦
极，对，
哇，全
想去潜水，
嗯，
对，就是我想做一些自己之前从来没有做过，然后但是又很刺激的事情，
嗯，
对，
特别好。
我们本来还想找千年来聊一期 skydive，
对
对，提前做个预告，因为我们有一个好朋友，他恐高，
嗯，
然后他为了克服自己的恐惧，就去学了 skydive， 他现在已经跳了50多跳了，就是全世界各地去跳伞。
天
哪，就是，
请介绍给我，
好呀，他
带
我
去，
咱们可以
一起，
对，他说北京就有，然后他整个春节都在海南跳，前两天刚在迪拜跳完，刚回来，
哇。
我在底下为你们鼓掌。
他不去。
对，因为我是那种，就是说，如果我特别明确我的恐惧，我还是尊重，就我不行，
嗯，
我不是那一款。
我去年过生日的时候，那个我说我要过一个别开生面的生日，让大家一起去跳伞，然后扣扣就是说拜拜，我你们我在下边给你鼓掌，
这样也挺好的，你接纳了自己的恐惧。
对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就没有过上那个别开生面的生日，也许今年可以再试图卷土重来。
嗯，我在底下给你们举着蛋糕。对，
但是一个恐高的人要从那个飞机上长跑，
嗯，真的
你想想有多难，我都不恐高，我想想腿都软。
是的，
嗯，所以这个就是就是也跟今天的这个相关的话题，就是说，似乎好像就是我们只有直面自己的恐惧，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
突破
它。我们节目聊过一期关于恐惧，我记得当时乔乔也是我们的心理咨询师，他也是我们节目的常驻嘉宾，他也讲过这个部分。他就第一是，
嗯，
恐惧是有功能的，它就是让我们，
嗯，保护你，
对，保护我们自己。
对，
但是如果我们想穿越它，其实就是要转过身去看着它。
是的，
嗯，
是的。所以这之前我的一种恐惧也是一直不敢面对的部分，
嗯，
就是我不敢面对一个不够好的自己，或者我不敢面对一个做不到的自己。
为什么呢？为什么就是我们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我们都有自己做不到的地方，为什么你如此不能接受一个不完美的自己呢？
我觉得可能跟我的家庭，包括跟我的当时的另一半，我觉得都有关系，因为他们都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就是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嗯，
你做到80分90分，但他们说你还可以更好，你还可以做到100分，就永远他们都会在看你还没有完成那个部分。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种延续，就是我觉得，
嗯，其实原生家庭就是父母对你的要求也很高，从小把你当 overachiever 来培养，
对，
但后来你选择的亲密关系其实也是
某种意义上这种延续，
也是这个模式。
是的是的，
后来其实那个亲密关系是不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对
对，你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两跟你生病这个事儿有没有一些关联吗？
肯定有。对，我觉得生病这件事儿，某种意义上它是让我开始直面自己了。
嗯，
就因为这事儿你没法骗人了，对吧？你已经病了，就是你就是一个不完美的自己了，没有办法了。但你要不要接受？
嗯，
然后我选择了接受，就我也选择了直面自己的这个不完美的部分。
嗯，
然后我发现我的父母他们也慢慢在开始接受。
嗯
嗯，但是我发现我的当时的另一半他依然不接受，所以我就觉得 somehow 有点问题。之前倒没有觉得有问题，
嗯，他
但在那一瞬间
不接受，就你生了病这个怎么能不什么，就是哪种不接受呢？
嗯，就是你能感受到他并没有接纳这件事儿吧。嗯，对，就比如他对你还是会有很多要求，还是会有很多期待，然后对你还是会有很多评判指责。那对于我当下那个状态来讲，我会觉得我都已经生病了，为什么你还要对我有这么多的要求呢？我就会觉得非常的困惑。对，那自然而然可能就会爆发出很多这个底层的矛盾嘛。
嗯，
对。
嗯，那后来就是你觉得在你去这个治病的这个过程中，他都没有能够给到你一个很好的 supporting system？
没有。
嗯，还挺 sad 的。那他后来你们分开以后，他自己有一些发 反思吗？或者他有没有就是从他就他为什么会这样，也许他也是在逃避，或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逃避加不想去承担这个责任吧。对，可能对于他来说也在经历他人生一个比较高光的时刻，其实是，所以他可能也希望有更好的生活的体验，对吧？想要去体验不一样的人生，这个我也挺支持也很尊重，但此刻当下我确实做不到。对，所以就没有办法，只能分道扬镳。
那这个很难，很伤心吗？就是
我觉得也是一种解脱，其实对我来讲这些都是解脱。因为其实我已经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维系了很多年嘛，就通过压抑自己啊，或者说去通过满足别人的期待啊，其实也维持了很多年。当然你到最后发现就还不如放手，对，可能自己会更轻松，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的包袱了。你此刻就只为自己而活了。
嗯，
其实艾玛虽然讲的听上去是非常平静的，但实际上对于常人来讲，这还是一个感觉是双重的压迫嘛，
对
吗？
是
我们去讲说本身在身体和心理面对病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很大的挑战了，然后情感上其实还要经历这一重。
是，
那么其实当时你就是你怎么样把自己
救出来的，
对，捞出来的
捞出来的。对，我觉得一方面我觉得我内心确实比较强大，就我吊了一口气，就是我知道我不能垮，就是我绝对不能垮，因为我一旦垮的话，我怎么去面对我后面的人生，包括我后面还要放疗要做嘛，所以那个时候我的身体其实很脆弱，所以我就憋着，对，先把这个事儿先做完，对，先把自己该要处理的事情先处理完，然后可能我就憋着一口气，憋到我放疗做完之后我才开始去处理我的情感那个部分，因为那个此刻其实我是理性占上风的，因为我知道此时此刻我要先处理我的身体这部分，对，情感那部分我就先搁一边，我先不去处理它。对，然后当我开始去处理情感问题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艰难的向内审视自己，然后审视他人，然后要完成一个宽恕原谅的过程。对，最终一定是要完成这个过程的，因为如果你不放下，那这个可能会跟着你永远都无法被消化掉。对，所以我其实是有自己大概脑子里有一个框架，就是我知道我要完成这个过程。对，但当下那个时刻我不知道这个花多久。对，所以我经常就给自己定目标，我说我三个月要完成，后来发现做不到，然后说半年要完成，后来发现还是做不到。对，然后后来干脆想算了，就 whatever， 对吧，就是 take as long as I need。就会发现我花了一年时间，整整一年，就把这件事情给他消化处理然后放下了，然后我现在跟他还依然是很好的朋友。对，
那还也挺难得的。
是的，
因为你们的分开不是一个就是特别就是还是有一些很极致的事情发生的，这个时候其实特别容易
向外投射。
对对对，有怨憎恨。
对，
你们还能是朋友。
对，
本身也很
是
特别。
我觉得我确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处理，去理解自己，然后理解他人，然后理解为什么我们走到今天。其实很多事情想明白了也就放下了。对，就都有自己的课题要做。就肯定不是一个人的责任。
那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就是除了你自己内心的力量之外，就是对你最大帮助的人或者事儿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其实还尝试了蛮多方向的，就是我看了很多书，各种比如心理学的，然后身心灵的，哲学的，然后宗教的等等，包括我还去禅修，对，我去学习了冥想，就是我用了很多这种工具。然后其次我也有一段时间也在见不同的心理咨询师，对，就去探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从这个源头去溯源嘛。然后也看了很多电影，对，然后也结交了很多在灵修的一些朋友，对，就他们可能跟我完全不在一个世界，对，但是就也打开了另一扇世界的门，对，就开始去了解脉轮是一个什么东西，对，然后去了解能量是个什么东西，就是会有很多新的知识也在吸引我，然后去探索我自己，对，所以综合这些事情，对，我觉得我就是 不停的走在自我探索的路上，然后不停的在解开很多疑问的一个过程。
嗯，
对，包括我还去做过一次量子催眠。
嗯，
啊，那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了解过？
有了解，
很有意思。
我们节目也做过一期量子
催
眠。
对对对，对。然后当时其实我什么都没有看到，也什么都没有听到，我没有任何讯息，但是我会感受到很多疼痛，就是它会让你提前列一些问题。
嗯，
然后我在就是催眠师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的潜意识给我的答案全部是疼痛，就是身体各个不同部位的疼痛，
嗯，
从内而外的那种能量再释放出来，
嗯，
对。然后我当时觉得就很心疼我自己，就是没想到我压抑了这么多情绪在我的身体里，
嗯，
对。然后也是一次特别好的释放吧，
嗯，
对。
催眠的时候，反正我去试过吧，我也是就是一直在哭，一直在哭，
嗯，
就是好像是很好，就是一种
很好的释放，
对。
对对，然后当时我的催眠师他因为体质也比较特殊，他是能接受到一些讯息的，然后他就从他的嘴里转述给我听，比如说当时为什么我问为什么会得癌症，然后当时他就说，我现在听都觉得很吓人，他说如果你不得癌症你就会死，对，就是说你如果没有这一次癌症来敲醒你，你可能过去的生活你就不想再过了，你就不是你想要的生活，对。包括我还问了为什么我会得乳腺癌，就为什么是这个癌症，然后当时他给我的答案也是说，因为你并不接纳你的女性身份，就是你一直在，你不并没有接受自己作为女性的一个存在，
嗯，
而是你一直在把自己放在一个男性的这个竞争的市场上，把自己当成男性一样的这个功能，
嗯，
对，
明白，
对，
对对对，你所在的行业确实是还是更没有 dominate
的
行业，
是的，是
的，
所以这个是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一点，
嗯。
其实本质上是一个阳性力量跟阴性力量的一个 unbalance，
嗯，
对，就一直在冲，
嗯，
一直在拼，
嗯，
对，但是很难慢下来，
嗯，
对。
慢慢的讲说，经历了这一程，你其实更好的理解了自己。
对，
如果现在回头去看的话，就是因为你做了，你既接触了全球最前沿的医学的一些信息，
嗯，
你用了不同的方法去了解自己，
嗯，
那么你看过来的话，如果你在看这一次的病痛的话，你自己觉得说你对于他的理解是怎么样一个样子呢？
我会认为这个疾病是对我来讲是一场救赎，它是以一种非常暴烈的方式在拯救我，
嗯，
把我从一个走偏的一个轨道上拉回到我应该走的轨道上，
嗯，
对，就是让我直面自己，然后真正的成为自己，然后真正有勇气去做自己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对。
偏是指的是像过去的更多的向世界证明自己
的
这个部分。
对的。对
的。
嗯，对，更多是在要，
嗯，
在抓，
嗯，
然后在填补，
嗯，
对吧？过去可能是一直很匮乏的一个状态，
嗯，
然后现在我会觉得，那既然我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而且本身你人生从生到死，你也无法带走任何，那还不如你就把生命活成一场表达，活成一场释放，对，就是更加肆意一点吧。
嗯，那如果说的特别具化的话，比如说现在你在生活中去做决定，
嗯，
或者你再去排布你生活的时间，
嗯，
以及包括我猜想你现在单子肯定跟一年多前是不一样的，
嗯，
就是都有哪些就是比较具体
变化是吗？
对，
我现在可能会留一些时间给自己，不会把排的那么满，
嗯，
就以前的 schedule 基本上就是每天都满的，
嗯，
然后也周末也不太休息的那个状态，现在更多周末可能会去郊区走一走啊，然后约上朋友吃吃饭呀，就做一些跟工作无关的事情，
嗯，
对，以前可能工作占了90%，对，现在可能就是我能更 balance 一点，就是我在周末我可能就尽可能的我就不安排工作，然后，
嗯，
比如陪陪父母去山里面走一走，
嗯，
然后或者自己在家看看书，
嗯，
对，看一些无用之书，对吧，就是尽可能的把自己从那种高快节奏然后高标准的环境中抽离出来，
嗯，
然后就是跟自己待在一起，
嗯，
对，然后让自己去从自己的生活里面获得一些滋养，
嗯，
对，然后包括像冥想啊瑜伽呀，啊，这些我也在一点点的开始去常规化的去进行一些练习，
嗯，
对，都是很好的工具，
嗯
嗯，就是关于生命体验的这部分，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机缘，你可能你会相信，就是 我想问的是，冥冥之中有一些超越理性和超越我们能够理解的这个世界的一些、力量吗？就比如说你的记忆是一种其实是超越我们
对
就是理性科学的完这个世界观之外的一些、发生和
安排。我相信我的疾病跟离婚某种意义上其实都是我自己安排的，就是或者说是我的更高层面的自己安排的这样的一个剧情。就本身其实我觉得人来这个世界就是应该是看过剧本的嘛，就是知道自己会要完成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了。
其实不是大部分人都知道，我觉得也是大家也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吧。因为我们听就是去年这个就是此时的因为我们聊了一期叫就是不知没经历生死不足以谈人生。因为也是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谈的是就是父母离我，就我们怎么去看待死亡，以及就是父母怎么样去我们面对了父母离开我们的这样的伤痛和死亡带给我们的东西。我们也聊了就是说因为我们做了一个练习，就是说把就是设计自己的追思会，如果我们有一个追思会我们希望它什么样子，希望谁来执行，希望那天它是用什么样的音乐，然后每一个人其实都很不一样，就是还也讲了自己的那个 bucket list 遗愿清单，去看就是包括很多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要不要做遗体捐献，比如说我们要不要什么，就是在人在什么一个阶段才能需要写一个遗嘱，是到多少岁以后，还是我们其实任何一个时候
都
应该有。
对，
因为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东西是我们要去，因为大家其实都很不愿意去想这个，但是就是只有我们真正去面对的时候，可能我们才很多时候去看清自己，或者说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更看到自己，通过这个可以看到自己的潜意识，或者是一个更高维的自己会试图向我们传达一些信息。
对，是的。其实我觉得我自从生病以后我就突然意识到我们原来人是会死的，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人家觉得自己很年轻，自己还是个宝宝，对吧？还有大把的时光。但你真正经历这件事儿之后，我就发现，我原来你离死亡那么近。就假设如果我可能晚发现半年，晚发现一年，那有可能结果都完全不一样。
是的，
对，所以我会特别珍惜，就是剩下来的人生，就是会觉得哦，这个是我就是
赚到
的，对，真的是多得的。那我要。谨慎的人生我要用它来做些什么，我觉得特别重要，因为人生真的是有限的。然后我现在更多就是有一种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在过的感觉，就是我一定要保证我每天都是开心的。就是我今天晚上如果不睁开眼睛了我也不后悔，我也不遗憾，就一定要是这样的状态我才觉得我今天没有白过。
那你现在会害怕死亡吗？
不会太害怕了。因为我觉得死亡它也只是一个新的开始，它并不是一个结束。
是
下一段旅程的开始。对，
所以其实就是说其实我们也许就是我们知道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是什么，其实是我觉得是从面对死亡开始的。
对的，对的。
所以当艾玛因为病痛离死亡很近的时候，你有做什么具体的措施吗？就是比如刚才我们去讲到的，去想，因为我们的那一次是因为之前跟潇洒聊起来嘛，所以我们大家就认真的去规划了自己的葬礼，就是我们是认真的都把那些功课都做了。那其实你有做过类似的事吗？
这个还真没有，我觉得很有好有创意，我觉得我应该去做一下。
我们就都给了特别详细的 brief， 比如微的葬礼就一定要欢快，就是他
我就想做一大 party 让大家都特别的开心。
对，
但我觉得我应该跟你比较像。对，我不希望说那种大家都在哭的那种。
然后我就特别怕他把我的 party， 因为他特别容易把 三人聚会变成六个人、九个人、很多很多人，然后我
还特别聒噪。
对，然后我就专门写说我的婚礼执行人是谁，还有微微和柴，如果你们还活着，当时你们不许动我的这些东西。这是因为我觉得我要按我的方式去，
因为他的追求是爱与美，就是对他来说就是
美很
美最重要。如果他的追思会变成乱七八糟、追跑打闹，
即使是欢乐的海洋，我也是无法接受的。
对。
对，
但是我就觉得，反正生命就是一个 celebration。
是的。
然后，如果要是我们，我当时我还记得，就是我说我最希望就是 SO 的小伙伴，就是来上过我们播客的这些好朋友们都可以来，然后大家一块儿开开心心的、有说有笑的、吃吃喝喝的那种。
对。然后那一次录的时候，有一个环节就是大家都要比着说那个早一点死，这样。
对，因为此生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女朋友多活久一点，这样的话我们就谁走在前面谁比较幸福。
是，
其实最后一个离开了会更加孤单。
是的。
对，
那最近其实有一部日剧非常红啊，叫重启人生，我不知道艾玛
没看过
啊。就我有强烈安利给
重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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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这个是我也没看，但是这设定就是他老是不重新开始，重新开始是吧？
是这样，就是他因为意外离开了，然后呢，就是他正好就是他中间有一个中转站，你可以快速去投生，但是呢，基于你之前的各种阴德，你可以有不同的次数可以重返，但你其实是不知道你能重返人生多少回的，然后只有到最后一次前才会告诉你，然后。大概这个女主人公她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小姑娘，她也经历了五轮的重生，从是那种以积更多的阴德不变成龟地马拉食蚁兽为目标的，这样去做有限的好事。
What's wrong with 龟地马拉食蚁兽？
她还想变个人，就是
这是对动物的歧视。
对，我觉得如果你可能就不重启了。We never know。但是我其实也想问说，比如说薇薇和 Emma， 就是如果有一个机会，比如说哎，你有一个 button 可以按说，我重启人生。因为它的设置是说你还是有此世记忆的，所以她活了那个五轮，等于活了300多岁。就是说他每就是他的经验就一直在想，之前他更多想的是我上一轮生有什么遗憾，我怎么去补，哪个人是坏人，他们俩当时那个宝宝爸爸跟我幼儿园老师有了婚外恋，所以大家都很不开心，我要阻止他们的婚外恋，可能最早是这样，后来他们可能知道更就是他有一些变化。那么如果对大家来讲，就是如果你有 button 可以重启人生，你还带着此事的记忆，那你是当龟地马拉食蚁兽，还是说你要重启？如果重启的话，你即使有这世的记忆的话，你想活得怎么不一样一点呢？
好问题。
我特爱问具体的问题。
对，
真好。
好问题，我再想一想。
对，咱可以想。
对。
我第一个反应是我想当宇航员，就觉得这个特别。
但他的意思应该是你还是只能用这一世的身份和记忆去重新
一模一样，就等于说你是威你还是威，而且你要经历说你也不能吓着别人，你不能跟人说我是一个就是从活过的人，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该当宝宝还得当宝宝，你还得就是
那我们的关系和就是我们的父母关系
都没
有
变化，
都没有变化，
而且他们都不知道这个东西，
只有我带着累世的记忆重新来了一遍，那怎么
就是五个平行宇宙？我觉得应该是，
你们可以看一下，就我觉得还我就不太想剧透特别多，但是你可以想想说，就是说当其他的人都不知道你是再重启了人生，可是你有机会再重启人生，这里面你是可以改的，比如说原来你
很像那个电影蝴蝶效应，
对。就是你可以说原来学新闻你决定学法文了，或者你干脆决定说我根本就不上大学了，就是你有机会在原来的路径上走
重新做选择，
对，
还挺有趣的。其实
我肯那我现在对，那可能我会推翻其中的一些决定吧，或者说可能在人生有一些特别至暗的时候，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我觉得我可能不会选择重来，
你就过去了，就
过去
了，你去当食蚁兽吗？我支持你
whatever， 我觉得过去了就过去了。
对，主要我觉得你前面的这个思考已经够充分了，所以就觉得都行，
都
可以。
对，
我也应该都可以吧。
因为我觉得当下我也可能是当下我已经做出了我最好的选择。
主要是我觉得这个设定对于某一些人挺重要，就是如果他有很多不甘心，他觉得有人生有很多的遗憾要重新去弥补。
对，
我好像也不是这一挂的，也没有特别多的。
是的，
我给我这个button我是会摁的，因为虽然我不知道 危地马拉失意之后有怎样精彩的人生。但我觉得如果我有机会就再过一次，它有点像 sleep no more 一样，就是你有机会再重新过一遍哦。
嗯嗯，
你可以想想说，有可能即使咱们走过来回头看很多事情已经云淡风轻，但是哎，那在我少年时我如果有机会可以选择另外一个岔路去过一种不一样的好不好呢？
嗯，
我觉得也挺好玩的，虽然可能它的代价是说当你这条路岔了可能我就再也认识不了，
嗯，
然后可能我们再也没有此事，
嗯，
但是我会觉得也挺好玩的。
嗯，
而且我就是觉得可能从我的理解来讲，就是以人形去再经历一场，哪怕我下次回来再变成个，因为它有轮变成了海胆，
我觉得很好玩，是因为就是我们可以验证一些事情，因为我们永远都在人生的岔路口，
嗯，
就是向左拐向右
拐。但我不想又重新玩了，
嗯，
就是我觉得我就不如新开一局。
哦，
对，就我不想再以我同样的身份，同样的。
那你可以这样啊，比如你仍旧是艾玛，
嗯，
但是你五岁就张口说话，出，因为你的记忆还，就是你所有的学识都还在，
是是是，
那不也是不？但你连这个身份都不，你就这个设定都
不
要了，
不要了。
Wow，
对，
那如果要是比如说，嗯，就是我们说的，就每一生，我们都是一个，我们都是一场修行嘛。
对，
就是那我们修，你觉得你此生修行的是什么？如果让你再来一次的话，
嗯，
你希望会去做什么样的新的啊探索和修行呢？
对，这个其实我一直在探索啊，就是我有很多朋友。就是灵性的朋友，他们会跟我说你可能之前就一直在修行，就是你生生世世都可能在修行，那可能都失败了，对，所以这一世来不知道是要怎么修，但肯定也是要修行的，
嗯，
对，所以我会觉得 OK， 我经历这些事儿，虽然很极端，然后非常的这个痛苦，但某种意义上可能也是把我带上了修行的道路，
嗯，
对，当然具体要怎么修，我现在也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答案。
嗯，
对，
嗯嗯，那也说到说，就是其实你回看之前，你会觉得很优秀强迫症，但某种程度上也 kind of 迷失在说，
嗯，
那其实很多时候价值评价体系在外面。
嗯，
但如果此时有一个可爱的小小艾玛，
嗯，
来问你，因为你的优秀其实也某种程度上铺就了你更深的理解力，你的能力，
对，
所以你会怎样给他 advice 呢？
嗯，我让他更勇敢，
就是你愿意当。那个 over achiever 也可以，
没问题，
对，只要你更勇敢就好，
对
，OK，
只要你去追求的是你自己内心想要的就可以，
嗯，
对，我依然并不觉得我过去追求优秀这件事儿本身有什么错，
嗯，
对，因为我觉得它某种意义上也是我内心真正想要的，
对，
对，只是说在追求的路径上，或者说对结果上，可以让自己更放松一点，
嗯，
对，就不一定非要。怎么怎么怎么样，
嗯
嗯，可以让自己失败，也可以让自己没那么成功，
嗯，
对，都没问题，但本身去追求是没有错的，
嗯，
场外有一个那个我想跟大家说，艾玛不知道什么是艰难产妇，就是嗯，我们都从小被当成 overachiever，在被父母期待，但是我觉得他也挺极致的吧。就刚才我们在节目之前就聊说，我们就是都特要强嘛，然后就然而都这么要强了，还说自己艰难缠花。然后艾玛就说啊，什么是艰难缠花？就这个词在他自然也都没有，所以可见他确实是一个从小被赋予很高的期待，对自己要求也很高，一直在不断的去奋斗，去想证明自己，永远想当那个最好的那样的一个状态，直到你人生有了一个重大的拐点，然后你再重新去看待这些事情。
是，后来我也分析我的星盘啊，就是我的月亮和上升都落在了摩羯，
嗯，
然后我的太阳是巨蟹，所以这是两个非常拉扯然后对分的两个极端的星座，然后我的南交和北交也是同样，南交在巨蟹，北交在摩羯，所以我的整个人生的这个盘面它就是一个非常拉扯而且张力非常大的一张星盘，非常
巨蟹摩羯
对，所以这两种特质在我身上都存在，
嗯，
对，而且我觉得我过去可能一直在活摩羯，就我一直在往我的北角在进化，
嗯，
但是我忘了我的来处，我也忘了我本身太阳的特质，就我是一个非常需要 滋养，需要这个情绪上的这个、
嗯、
休息，需要很多温暖的这样的一个人、
嗯、
但很多时候把那部分就掩盖掉了，就我没有好好关照的那一部分、
嗯，
而是完全跑到了我的摩羯那一面。
这个我特别有共鸣，在于就是最近我有一些思考，就是我一直觉得自己就特，因为我上升在狮子，然后一直觉得我就是特狮子，就是我很有火象的特质，大家第一次见到我的人也会觉得就是我一点都不像一个巨蟹。但是我在最近是要去做一些很重要的决定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对我来说就是最重要的是关系，我无往不生活在关系里，就是所有的就是我能够让我开心的，能够成就我自己的，让我就是滋养我的永远都是关系，而不是其他的东西。就无论是做这个播客跟Coco 和柴的关系，还有一起玩耍的这个特别亲密的小朋友，还有我的家人，我爱的人，就是我觉得我的所有，就是如果让我放弃所有这一切去追求一个就是肉眼可见的非常清晰的我的机构给我设计的一条道路，就是能让我变成那个就是 overachiever， 那我没有办法去放弃这些关系，就是这些关系才是拖住我的那些东西。然后我突然意识到其实这个是很巨蟹的，虽然我可能觉得自己不巨蟹，但实际上最终我就是还就是我能在这个就是你真正到了这个十字路口去做选择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我还是很巨蟹
的。是的，上升其实是你给外人看起来你的形象，
嗯，
然后太阳更多是你真实的自己，就是你内心那个真实的自己，
嗯，
对，所以我可能也是因为长期的忽略了这一部分，导致了我的这个身体的抗议，对，而且你像我，你像巨蟹，它的英文就叫 Cancer，
嗯，
然后巨蟹对应的身体的部位就是胸部，
嗯，
对，然后我又在这个部分找了 Cancer， 所以就你看，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巧合。
嗯，哦，
就有一种宿命的味道。
对对，这个还挺神的，我没有想过。
嗯，就是如果我们去讲这个拐点或启示，恰恰以跟胸部相关的病痛呈现的话，
嗯，
如果就纯从病理经验的角度来讲的话，
嗯，
就是比如说对于在听我们节目的女生们来讲，艾玛有什么想和她们分享的吗？
嗯，我觉得还是要去看见自己的情绪，
嗯，
承认自己的情绪，
嗯，
然后不要去压抑它。对，因为我觉得可能对于职场女性来说，你可能一直在一个非常的高速运转，然后把自己理性那面发挥到极致的一个状态下，其实很多时候会忽略了很多情绪啊，所以一定要去释放掉它，不管是通过运动也好，通过自己的爱好也好，然后通过去大自然走一走，去看看风景也好，就一定要有自己某种能够排解掉压力和情绪的方法，然后定期的做一些清理，然后不要让它长期堆积在身体里，
嗯，
对，因为本身情绪也是一种能量嘛，
嗯，
对，所以还是要去做一些事情去把它处理掉，
嗯，
这可能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做法。
嗯，
对，因为我们不可能说我们没有情绪，我们不产生情绪，这个也不现实。
你刚才说就是其实现在就是乳腺癌还是挺高发的。
对，
我们有大概
每年有三十万人
得乳腺癌，其实这还是挺确实是很惊人的一个数字。
对，
嗯，其实就是好像医学界也是认同，就是这是一个情绪疾病，其实它跟很多很大的都跟我们自己内心的这个情绪是有关系的，
对
吧？
对，
对，
是的，所以再加上一点，可能就还是要定期做体检，
嗯
嗯，
对，定期的关注，因为这个确实发病率很高，
嗯，
对，尤其在现在的这个职场的环境下，包括这个生态环境下，可能都有一些因素的影响，
嗯，
所以还是要常体检。
嗯，那我也想追问艾玛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因为你是觉知力很好的人，
嗯，
所以可能在过去的生活中，你某种程度上甚至即使非常的忙碌，你是可以觉知到说你忽视和你的情绪对峙，
嗯，
甚至压抑它，
嗯，
但我觉得可能有些如果不那么敏感的人，
嗯，
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跟自己其实隔绝了自己的情绪，
嗯，对对 对， 对，
所以就是哪些指标或动作或行为方式其实有一点像跟情绪在隔绝呢？
嗯，很难形容，因为我过去可能觉察力也不高，
嗯，那咱就过去
对我过去是没有感觉，我可能是到生病前两年我才突然意识到，
嗯，
就可能之前都没有太意识到，
嗯，
就觉得说没有关系，就是我就
不开心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对，
哦，
因为我的精力都在目标上，对，就是只要我达成了目标，我就可以有下一个目标，我可以再有下一个目标，就是我一直在不断的给自己设定目标，
嗯，
所以那个时候你很难去关注到自己的情绪，
明白？
对，那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是，放过自己，对，就是，我觉得有目标是好事儿，但是不能完全被目标拽着走，
明白？
对，就是要时不时的还是要停下来问问自己 ，OK， 这个是我真的想要实现的吗？还是说我只是为了这个制定目标而制定目标，我为了达成一件事情而做一件事情？对，就更多还是要跟自己的内心做对话，更多的自洽，更多的接纳。
我听到是在无论是给予平台或者世俗或者来自家庭给予的目标的这个追寻之余，我们至少可以按一个暂停键去问一下，说这是不是我心里想要
的。对的，对的。
同时的话，适度有放空空间，无论是因reach for me out， 但是你感受一下你到底开心不开心，
是的，是的，
或者是不是压抑或者焦虑，对，
是的。其实身体会给你很多的信号的，
嗯，
对，比如我之前可能我每周都要去做按摩，因为我的肩膀很痛。对，就是没办法，就真的如果我一周不去按一下的话，我觉得我没办法爬起来，对，其实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在非常超负荷的运转了，只是自己还没有意识到。对，但现在可能我按摩的频次已经比那个时候要少很多，对，现在可能就是非常非常累的时候可能需要，但不是那种我每周不去按摩就不行的那种，对，
明白。我大概两周前也经历了类似这样的一个启示时刻，就是大概我周一周二周三都是连续工作到比如说晚上十一点，准备 deck， 第二天早上大会要六点多就起来准备 deck， 然后背词儿，你知道，
四点起来写 PPT，
对，然后到第三天晚上我是跟薇薇和柴在一起，我其实已经很不舒服了，然后第四天早上醒来我要送宝宝上学，我很少有那种就是我身体已经困到就是我会跟宝宝说你可不可以让我再睡五分钟，我再慢慢去送你，然后呢但我还是扛着把他送到了学校，我回到家就开始狂吐和狂拉肚子，然后浑身是汗和浑身发冷，然后渐渐的就是当我家阿姨在问我说要不要给先生打电话的时候，我已经渐渐在失去意识了，但是就是因为在那个场景之下，就是当我在前面很不舒服，就是在几轮吐之间，因为我知道那天我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会，本来是我应该十点去开那个会，怎么怎么样，我知道我身体已经挂到真的出不了门了，然后我就快速拿着我的所有的 note 在给团队留言。我先生回来以后就特别愤慨，我先生说真的，如果你挂掉，没有人相信的，就是你旁边摊的几张纸，就你没有叫我，你在摊，真的不是表演，是因为你就是想说。
你的责任
这件事情要做，
对。
但是后来我很害怕的是说，因为我女儿是，
摩羯真可怕，要我早就已经
就我先生
他那个非常摩羯，
大声求救了。
我先生其实后来是很愤怒的，他说你知道吗？就是因为阿姨在问我说你要不要叫先生回来的时候，其实我是跟他说不要，因为我的判断是说我已经很不好了，我要叫120了，我叫你回来
没用，
没用。就我其实是这个感觉，但我在跟他说不要叫的时候，我就是觉得越来越困，越来我要睡过去了。我现在就很愤慨，他就是觉得说，就是你知道不知道你在干嘛？然后后来我跟薇薇和柴就是也在讲，我就后来有点害怕，因为我女儿现在她小孩嘛，就会说一个词儿，她不说死，她会说妈妈妈妈谁嘎了，就是她就是很可爱的妈妈谁嘎了。然后就等我渐渐的，因为我先生还是被阿姨瞪了回来，然后他就是我已经失压了，整个人就我的高压是80，然后就是等我缓过来，我就在想说呀，我虽然早上努着去送了我的女儿，但是如果我真的就是因为这个毫无征兆跟那个的，我想我真嘎了，就是我还是会有遗憾的，所以虽然我也一直秉承着我全力幸福尽兴的把，就你刚才说的，就可能摩羯信条就一直是这样，就是我每天都好好过，可是我还是有遗憾的，我咋就嘎了呢？我觉得那天是我两周前的一个，其实也是我可能这一两年的一个特别重大的时候。我先生后来特别担心我，因为我的工作强度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掉下来，他就老问
还不够严重，
然后他就老问我，他说你还好吗？然后我就说 我说我物理还好，就是客观上时间表并没有改，
嗯，
但是我的感受是我心里好的。我说心里的好的就是说我知道我不会再下次留言给 note 了，
嗯，
因为我觉得我要，我不可以这样，
现在要照顾自己，
我现在要照顾自己。
我觉得你可以给自己放个假，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多疾病都是心因性的，
嗯，
它并不是气质性的，
嗯，
像你这种情况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心因性的。
谢谢。
对对，
嗯，我就是可能我最不一样的部分就是我还是非常会暴露自己脆弱，撒娇以及大声求救的，
嗯，
我觉得在这种时候我根本就不会，
我
觉得没那么大责任感， 我根本就不 care 我的工作了，
特别好。
但是我的点是在于我那个不是我设想的是怎么样，
突然，
第一我就是觉得120更有用，第二我的确就觉得哎我还有口气，我把这个就是，
嗯，
因为我可能也没有觉得那么，就是我还是觉得说我要反正是就是没有逻辑，
就是这样，
他就是这么往前走。
不是，我在我看来就特别不可理解，你都那么难受了，还要那个留言先照顾工作上的事情。
我跟你说，我当时开刀前一天晚上，我还在见项目。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人找到我了，我就现在我此刻我可以见，我就会把他见了。就是摩羯的责任感真的是没有办法。
嗯那个惯性，
可是我想说这个道理就是跟爱自己才能爱别人的是一样的，就
是
我们照顾好自己的身心，我们才能够给予别人一个健康的身心和爱。那我们只有唯有能够爱自己，我们才能更好的去爱别人。如果你作为一个大摩羯，就是你承担了特别特别多，然后你把自己都给伤到了，然后你就自己都不好了，那其实你是根本不可能在，即便是就是在你的工作里，这也不可持续，也并不能够是在从长跑的角度也不好，也许刚当下的那件事解决得很好，可 long term wise 这个其实是并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对，
是
我其实那件事之后，因为那天我后来就是一直躺着嘛，其实我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虽然自问自己对自己以为自己对自己很好，因为我的日程都是很满，我要看演出啊，我要看画展啊，我要 family day 啊，我也有 podcast 时间，但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那件事给我的信号是说我一直在 exhaust 我自己的身体。
对，
因为我微微知道我可能是那种早上起来先跑五公里，
嗯，
然后开始写 PPT，然后这个呀那个，但是我觉得我是以在塑造和管理健康之名在消耗，就有的时候我就需要躺下
对是
睡
是，
就
是
别，就是别锻炼了，这个是我觉得那个是他给我一个特别特别大
的
信号，所以我的确那一场之后大概有一周就躺就纯躺就躺
了。对，有时候你的身体它就是需要你躺着啥也不干。
对对对，但你让摩羯很要，但这种要强其实是一种消耗，
是啊是啊，
就是很消耗的。
我当时也很夸张，我当时化疗的时候，我为了保持我的那些白细胞不掉，我就是每三周一次化疗，然后化疗后第一周我基本上就休息，然后从第二周开始我就去健身房撸铁了。对，后来我觉得我疯了，就是我何必呢。对，就是在那个状态下我去撸铁，然后我还去上什么动感单车，就其实都是消耗，某种意义上我当时应该什么都不要干。
你的身体受到了一万点的打击，
对，
你就是应该躺着。
对，但那时候我就是很摩羯呀，我就想证明我啥事也没有，我就想证明我就是还是健康的，我还可以运动，我还可以干嘛，就是我就很要强嘛。就那个状态下我其实我还没有真正把自己是解脱出来。
那你什么时候看到这个，什么时候你就可以允许自己躺平，允许自己暴露自己的脆弱呢？
我觉得最近这一年我都没咋运动了，基本上没咋运动。对，因为我觉得我没有气血运动，运动完特别累，所以我就只能去散散步，爬爬山，就这种温和的有氧，我觉得徒步这种都没问题。但是你让我就是心率一下飙升，然后暴汗那种，我肯定是弄不来的。对，我现在就接受了，我只能做温和的运动，然后一切这种不温和的，需要我使力的，需要我出汗的，需要我调动气血的，我都不干。对，所以我现在就躺平的心安理得。
挺好。
对，就是人生有时候真的需要躺平。
那你还感情生活呢？你现在在 date 吗？
没有。
你会对这个还有期待吗？下一个感情，
我觉得现在还处在一个自我整理的阶段吧。对，然后我也很享受单身，其实 因为就是一个你可以百分之百只为你自己而活的阶段，你不用太考虑其他人、
嗯、
因为过去可能我太容易考虑其他人了、
嗯、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要收回这个能量来给到自己、嗯、然后让自己慢慢恢复到一个比较就是能量高的状态吧。
嗯
嗯，
对，
就不急于去，
对，我不希望用下一段关系去填补上一段关系的这个坑，就是我希望先把自己收拾利整了、
嗯、
让自己把这个坑填平了、
嗯、
让自己圆满了，
嗯，
然后再去遇见一个更加圆满的或者同样圆满的灵魂。
嗯
嗯，
对，
真好。
那艾玛讲过说在自我整理和修复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其实你用过不同的探索，
嗯，
禅修啊，其实是不同的体验。那么这是你就是除了这几个部分，那还没有其他的你的力量源，就是比如说我不知道啊、
嗯、
比如说朋友书籍或什么是你觉得在那段时间中对于你来说非常扎实的力量的支撑呢？
嗯，
还是更多靠自己？就我
我觉得更多是靠自己，当然也有很多朋友能给予你很多帮助、
嗯、
但是我觉得在很多就是濒临崩溃的时刻、
嗯、
或者说自己情绪起来愤怒或者是抑郁，或者就你当你情绪有流经的时候、
嗯、
你还是要靠自己去处理，因为没有人可以真正帮你去完成这一部分的建设、
嗯、
因为你不处理它永远都在那儿。
嗯
啊，你只能自己去直面它，然后处理它，然后再放下它，这个过程其实是很痛苦的，但是当完成之后是很爽的。
明白。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有这种爽感、
嗯、
对，就是你会觉得、
嗯、
哦，我overcome 了一个巨大的 difficulties， 然后哎，我从这里面爬起来了，我这个自己自我的力量得到了很大的这个成长，然后我觉得是很爽的一件事儿。
明白。
嗯，很开心。
那无论是对于就是比如说处理愤怒和处理抑郁，他们的方法是类似的吗？
嗯、
还
我觉得首先是要接纳，
嗯，
就任何情绪来了你都得要接纳它，你不能跟它对抗。
嗯，
因为你越跟它对抗它就会下一次来就会越严重。
嗯，
对，就是首先要看见它，然后接纳它，然后跟它待在一块。
嗯，
它其实也是一种能量，其实你跟它待在一块，慢慢慢慢它可能也就流走了。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 也没有了。
嗯，
对，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状态可能还是有点来回的反复波动的一个阶段。
嗯，
对，就是因为本来就是巨蟹吧，我觉得就没办法、
嗯、
就是你就会被这个月亮这个潮汐等等你就会影响。
是的，
对、
嗯、
你时不时就会来一阵儿。
我觉得我是很受别人的情绪的，就是别人，因为我会很容易感知到这些东西，就外界的能量变化对我的影响。
我也是、
嗯、
对对对，所以没办法，就是处理，就每次来了就自己去处理。就比如说我前两天就是工作了一整天，从早上到晚上就一直在工作，就开会就没有停下来，然后我到家的时候就感觉自己脑子快炸了，就是特别难受，然后就很累，然后又很委屈，然后我到家就开始哭，就觉得啊为什么这么累，就是说好了不让自己累但是还是这么累、
嗯、
对，但是就没办法，那情绪来了我就接受它，然后就让自己哭呗，哭完也就好了。
嗯，
对。
你有就是现在有长城陪伴的咨询师吗？
我现在没有。
嗯，
嗯，因为我发现其实他也只能带你走一段路，然后其实剩下时间还是得靠自己。
嗯，
对，所以我现在就一直也没有特别去 look for 一个这样的人。对、
嗯、
我觉得自己可以搞定。
然后我感觉你还是挺就是即便是你说你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就是人被打碎重来，就是变得脆弱，然后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和脆弱。可是你自己的这个过程其实还蛮刚的，就是、
哦、是
就是用一种极刚的方式去接受自己的脆弱吧。就是有一个很反差的部分，就是我其实没怎么看到你就是很脆弱很柔软、
嗯、
很这个躺平坍塌的这一面、
嗯、
我觉得你是用一种还是非常要强非常优秀非常那样的一个状态去接受自己的如果说这个叫不完美，或者你把它定义成不完美、
嗯、
其实我不认为它是不完美、
嗯、
只是一个生命当中我们可能都会去经历的起起伏伏吧，只不过就是在你的 case 上可能比较 extreme、
嗯、
因为它是一个挺严重的严重程度是非常、
嗯、
对、
嗯、
对，但是我其实没感觉到说 就是真的看到那个脆弱，就是很脆弱的，很想躺平，很想休息的那个你。
嗯，对，我觉得我比较难让自己完全的停下来。对，但是我中间是有的，比如我去年就是去了很多地方，对，去了香格里拉，走了很多雪山徒步，然后去了青城山禅修，去了大理鸡足山，就是我还是会给自己安排一些时间出来，就是不工作，然后就是在那个地方待着，然后去换一种生活方式，还是有的。对，只是说现在可能我又 back to 之前的那个状态了，或者说我又开始进到这个职场的这个状态了。但去年其实因为一年的疫情嘛，就是还是有很多时间给到自己的。对对，可能当时咱们没有太提这个。对，而且我觉得中间也有很多很崩溃的时刻啊，大哭啊，就是，但是我哭真的让我哭是件很难的事情，就是可能从生病到现在也就哭过，我可能两个指头都能数过来，或者一个手头就能数过来，就是就很难哭。对，就可能要情绪攒到一个值，过了那个值才能够释放出来，不然它就很难。对，
我想问问，就是你跟父母的关系，因为生病有没有变化？你做手术的时候是他们在陪你吗？
对对对，有，还是有挺大变化的。我觉得他们就是也开始真正的能看到就是不容易的地方吧。对，可能之前他们
还对你有很高的要求吗？
现在可能好多了。之前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这个期待，然后包括我妈那个时候就是催我生小孩啊什么的。对，现在我妈就非常开放了，就说你怎么都行，只要你开心就好。
你那会儿才30岁，他们就是我觉得为啥30岁这么着急，你就给那个时候你会给自己那么多压力啊？30岁还是一个，
我也不知道，我觉得30岁好像就是一个坎，
真的宝宝，就是你要说我觉得很多生育焦虑或者说成就焦虑都是在37、8岁之后吧，这个可能挺普遍。可是你还那个时候那么的年轻，
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反正就是觉得30岁有一个 clock， 就是在这个 clock 之前你就得完成一些事儿。
我觉得可能
张爱玲说成名要趁早，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因为我们俩都不在艾玛所在领域嘛，可能那个领域中对越早撞线可能也是 another layer of 成功和优秀，就是各种我不知道，因为我的感受也是，就是哎，30岁好年轻啊，就想为你鼓掌，真的，就是
也太拼了，
对，
可能你们这个金融精英就更卷一些，大家都很卷，
对，但我们同事有很多跟我年龄差不多的，都已经生了2个孩子了，对。就是
还全职妈妈，然后
不
还工作着，没当全职妈妈，有2个孩子，还要再去做一个强度很高的工作。
对，其实是挺不容易的。
哎呀，我幸好不在你们那行业，太可怕了。
下次在那个茶水间问他们一句，说你感受到这是你内心要的。其实，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大家会在惯性的跑道中越跑越快，
对，
但其实就是。而且又我们又比较容易，就是我们去讲信息茧房，但我们的成长又何曾不是一种茧房？
是啊，是啊。
你就是在不同的拿，你可以比对，甚至你在 unconsciously 拿。
对。
当你有了另一个山头，你就拿其他山头再比。
是的。
你就是在水涨船高的在提升你的这个标准，对吗？而且你还，其实你常常会忘记说，这不是世界的全部。
对，是。
嗯。
其实我们见到的世界还是太狭窄了。
是。
对，所以我之前在那个采访里我就说到人生是旷野嘛，
嗯，
就现在我把这个也改成了我自己的那个微信的签名，
嗯，
对，我觉得这句话特别有力量，嗯，就本身真的人生就是个旷野啊，你想往哪儿跑都行，
嗯，
随便跑，对吧，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沿着一个既定的轨道呢，为什么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去挤同一个赛道呢，
是，
嗯，
对，你可以活出各种可能性，
嗯，
这个其实是要我觉得更大的力量和勇气，因为这两天柴在遥远的广西，我们都很想念他，我们三个人在自己的小群里其实也都会，其实我因为我们三个成长小伙伴嘛，大家也会去聊很多东西，那我们其实最近谈到一个东西是在于说我们可能都 我们也都是成长着，是按照所谓优秀标杆 一路走上来。
对，
但是其实你真的有勇气
要敢于打破
甩开它，你真的有勇气跟光环说再见，那是一个太不容易的事情。
是的，
嗯，
是的。
而且你真的欣赏自己，
对，所以我觉得我愿意去讲这些自己的经历，不论是疾病也好，
嗯，
不论是离婚也好，
嗯，
我觉得也是某种意义上一种打破常规。因为我的父母是非常不愿意跟周边的人提起这件事儿的，
嗯，
他们可能现在身边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我离婚的事儿，或者这个我生病的事儿，他们身边人都不知道。
嗯，
可能很多都是通过我这儿才知道的，
嗯，
因为我毫不避讳。
嗯，
对，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我也是在一种叛逆，
嗯，
或者一种反叛，
嗯。
我觉得这有什么不能让人家知道的呢？
嗯，
因为他们会觉得，哦，这个很丢人或者怎么样。那我觉得这不丢人啊，
不丢人，
对啊，
太不丢人了。
对啊，
嗯，
我觉得我能有勇气说，
嗯，
就是一件很值得鼓励的事儿。
当然，
对，然后我觉得这就是我呀，
是，
啊，就是我，既然我接受了我，那为什么我不能说呢？对，所以包括之前我跟我父母说，我说我要这个来录这个短视频，
嗯，
来录 podcast，
嗯，
然后他们就说，
嗯，
那岂不是全世界都知道了？我说那又怎样，又不会死。对，我就是开始变得更加有勇气的去跟他们做对抗了。
真好，真好。对，
嗯，
对。
我在看，就是因为今天柴不在嘛，他嗯就是没法加入我们今天的讨论，但我们在就是录这个播客之前，就是我们也聊了一下，就大家的这个他的感受和看法嘛，包括因为就是我又重新回听了一下我们去年的那一期，就特别有感触，因为那一期我跟柴都讲了很多，可能柴也是他第一次去开启那部分，就他妈妈离开带给他的创伤和那段经历和对他的改变。然后就是我也看到他当时就是引用了坂本龙一的一段话，那个时候坂本龙一还没有去世嘛，
对对对，
就正好这两年这两天就是
对我也在看很多他的报道。
对，就是因为他因为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之后，他写了很多不一样的这个音乐，
嗯，
啊，包括他那一句就是很有名的话，就是关于满月那个部分，就是就是我们一生有多少次能够抬头去真正在那个当下看到那一轮满月。
哇，我现在真的非常对月亮对太阳非常的敏感，就是真的经常会抬头看，
嗯，
就是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嗯，
包括我前阵子有时候参加一个我们行业的一个大的一个聚会，
嗯，
然后在那个国贸的50多层吧，很高，
嗯，
然后正好是在也差不多这个时间，就太阳落下来的时候，
嗯，
然后当时我就看到窗外特别的美，就是一轮金黄色的太阳落下来，
嗯，
然后下面是云彩，然后就是高楼大厦，特别的美。然后当时我看所有人都在觥筹交错，没有一个人在看外面，
嗯，
然后我就去拍了一张照，然后发了个朋友圈，
嗯，
就说这个落日很美，就是可能我真的开始就是会抬头看天了，以前是完全不会的，
嗯，
然后包括现在我开车来上班的路上会看到，哦，原来这个花开了，哦，原来我那个树叶绿了，就是你观察世界的视角都变了，
嗯，
你以前可能只会想着自己的那点事儿，对吧？但是现在你可以去看到路边的风景了，
嗯，
然后你的整个世界就真的不一样了，
嗯
嗯，这是一个很积极的改变，
是的，
挥别了六便士，抬头看月亮，
对呀，啊，对呀，啊。
嗯，
对啊，然后经常会看到月亮，以前真的很少看到月亮。
嗯
嗯，正好你提到这个，我就想起来了。
对，我也想，就是因为柴其实去年他也念了这部分嘛，我觉得还跟今天的主题挺搭的。我想就是再给大家念一遍，就是坂本龙一他关于这个满月的这几句话，就是他说，嗯，我们所痛恨的就是如此可怕的准确性。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死亡何时到来，所以会把生命当作永不枯竭的井。然而所有的事物只会发生有限的次数，也许只有一两次。你有多少次能想起童年中某个特定的下午，那种已经成为你生命一部分的下午？如果没有它，你甚至无法想象自己的人生。也许最多也就四五次吧，也许更少。一生中你到底会看到几次满月升起，然而那些看上去却像没有尽头。就写得特别好。
是的， 就我们唯一能把握的也只有当下。
嗯，
是的。
这个今天我们对话还蛮神奇的。今天早上因为早起的原因，回想了一下我和薇薇我们去做 slightly open， 我觉得它也是一种某种程度上的机缘。因为当时去推动做这件事情很大的一个部分是因为薇薇念了一本书叫 The Second Mountain。 我们三个是就是一个夏天的晚上就说好我们来录个播客吧，然后当时薇薇就讲说啊，我读了是 David Brook 的 这本书、嗯、然后他说我们三个某种程度上都是还也是算是职场大女王嘛、
嗯、
就是一直在打拼，但是他说我们要不要做一个就是更多的是关于我们穿透生活的相似性、
嗯、
更好画出我们各自生命样子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开始做了这个就是特别自然流淌的播客。我觉得生命很多时候给到我们的钥匙可能是不同的 format， 有的时候可能是疾病，有的可能说是一场机缘。
嗯，
我当时真的记得那个晚上我们三个吃完饭越走越开心，越走越开心，就说好那录吧，我们录到六七没有人听我们就把它关闭，我们六七就可以了。但是你不知道那个后面后来生命给了很多礼物。 Slide Open 对我来说也特别像城市荒野中的一方绿洲、
嗯、
就是他知道他让我知道说在我刻意的白日忙碌尽职努力奔跑之余，我其实是有一个远方的、
嗯、
那个远方更关乎我的生命我的心跳、
嗯、
我 care 的部分。
你记得那个我们跟乌云路那个就是他开一书店叫 Jetlock， 我们跟乌云路一起他那个书店门口写了一句话，是我们即将去向的荒野，
就是
跟阿妈说的很像。
对
对，就是嗯，生命是我们即将去向的荒野。
是的、
嗯，
就是缘分、
嗯。我突然想起那个生命画像，就我们跟小宁录那一期，
嗯、
就是他做了一个全球的这个行为艺术，就是找了。嗯，就是街头的很多人去画出自己生命的样子，嗯，每个人画的都特别不一样嘛、
嗯、
有的人画荷包蛋，有的人画西瓜，有的人画你最感觉自己应该是什么样子，如果如果让你去画你自己生命的样子它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是一朵向日葵。
嗯
嗯，就是向阳而生。
嗯，
对，朝着阳光的方向奔跑，
真好。
对，
嗯，我最后就是看到柴的这个讲坂本龙一的这篇文章里最后有一句话我也特别喜欢，他说以前我喜欢精心准备的人，见面时说话时认真打扮用力表现的最好，现在我只迷恋那些罕见的他人的缺口与脆弱。
哇，为远方的柴鼓个掌、
嗯、也谢谢艾玛，
谢谢
大家
艾玛跟我们聊你的荒野和脆弱，
感谢有这个机会、
嗯、那好，大家晚安
晚安、
嗯，拜拜。
Because we don't know when we will die, we get to think of life as an inexhaustible well. Yet everything happens only a certain number of times, and a very small number, really. How many more times will you remember a certain afternoon of your childhood? Some afternoon that's so deeply a part of your being that you can't even conceive of your life without it. Perhaps four or five times more.Perhaps not even that. How many more times will you watch the full moon rise? Perhaps 20. And yet it all seems limitless.
Незнание точного срока смерти дает нам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смотреть на жизнь как на неисчерпаемый колодец. Хотя все в жизни случается.Некотор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раз, причем на самом-то деле очень небольш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Сколько раз ты еще вспомнишь какой-нибудь вечер, ставший такой глубинной частью всего твоего существа, что ты даже не можешь представить себе жизнь без него. Ну, 4, ну, 5 раз, может быть, даже меньше. Сколько раз еще ты посмотришь, во сколько помнишь?Ну, раз 20, все равно жизнь кажется
бесконечной.会看到满月亮，也不要死了。 sabemos cuándo vamos a morir. Nos toca creer que la vida es un pozo sin fondo. Sin embargo, las cosas ocurren solo un determinado número de veces. ¿Cuántas veces más recordarás si estás grabando un mágico? Una tarde que formó una parte tan arañable de tu sueño que ni siquiera puedes imaginar la vida sin un tiempo. Quizás 4 o 5 veces más. Quizás no es un tiempo. ¿Cuántas veces más verás salir la luna? Quizás 20. Sin embargo, todo parece limitado.
Peut-être jamais. Combien de fois regarderas-tu encore la pleine lune? 1 fois peut-être. Et tout cela semble illimité.
En við vitum ekki hvenær við deyjum. Þess vegna fyrir okkur að finnast lífið vera útrjóttandi brunnur. Samt gerist allt aðeins nokkrum sinnum. Í örf á skipti mér að segja. Hversu oft myndur yfir upp sérstætt síðdegi bernskóðar? Síðdegi sem svo samúið verið þinni. Þú getur vart hugsaði lífið eins og þess. Kannski 4 sinnum. Eða 5 sinnum. Ég vil ekki svo oft. Hversu oft myndur sér fullan mánar í svo hinn? Kannski 20 sinnum. Samt verðist allt óþrjóðan.
Poiché nous sappiamo, finiamo per pensare alla vita come a un pozzo provvisorio. Eppure ogni cosa accade soltanto un certo numero di volte e un bel piccolo numero di effetti. Quante altre volte ricorderai un certo pomeriggio della tua infanzia? Qualche pomeriggio che sia così profondamente parte del tuo essere per cui tu non possa nemmeno concepire la tua vita senza vedermi, forse altre 4 o 5 volte, forse nemmeno. Quante altre volte guarderai sorgere la luna piena? Forse 20, e tuttavia.